现在讲的是送何父家业，先送何父家业，然后送何欢喜，得家业之后的欢喜情况。刚才讲的送何父家业里面呢，送何父业就是把家业父爵重植了啊，那么以法和这个道理，好像这个很富有的长者知道他的儿子志向很低劣，与权巧方便之力，在20年中常令处分，那么以声闻的教法呀来柔抚其心，然后来付一切财物，到了最后让他领之家业，经过相当一段时间，彼此完全相知了，那么长者就公开对大众宣布，这个穷子就是他的真正的亲生儿子，就把家业付给他，所以然后来付一切财物，那么这就是重叠前面的比方，佛亦柔施，现稀有施，知要消者以方便力调伏其心，乃叫大智，这就是正合这个附加业的意义，佛亦柔施，佛也就跟那个前面的比方的长者一样了，完全一样，知道我们这些声闻人呢没有办法一下子接受大法，所以要经过五位调停啊，现稀有事慢慢来调教。现稀有事这一句话就是说明释迦牟尼佛41年来以50的阶段了，说华严他们还不能接受，不能顿受华严的大教，那么因为他们不见不闻，所以就脱色能真欲之福啊，作必垢衣，那么在鹿耶院初转法轮度无比丘，那么从此开始说欧含，那么经过欧含的说法，使他这个把见思的大分除掉以后啊，然后说方等谈篇直笑探大宝源，那么然后说般若，一切法会归摩诃焉，都是大圣，那么最后41年以后啊，在法华会上那么会三皈依，说声闻人都能成佛，不但是声闻人能成佛，一切众生有佛性者皆可作佛，所以方便品的句诵里面最后说到举手低头皆成佛道，善心念佛都成佛道，没有一个不成佛的，因为有佛性故，所以经过这个五个时间的一段一段的调教，这是稀奇稍有之思了，所以叫做现稀有思，知道我们这个爱要小圣的人呢，以方便力来调伏其心，然后最后才教义大智。所以说，知要小者以方便力调伏其心，知道我们爱要小圣法的人。用权巧方便的三圣的方便教法来调伏我们这些这个声闻之心那么使他能够回调向大，到了法华会上说声闻人都能成佛，所以才教义大智，乃叫大智，这就是到了这个最后才把这个家财交付给穷子。上面就是送何父家业里面的送何父业，下文送何欢喜，得到家业以后啊，他无意中得到了，所以非常高兴，所以下文就总和他的欢喜之意，句诵啊一共有70首句诵，文字比较长。我等今日都未曾忧，声闻人自己说，我们这些中根人声闻到了今天就是法华会上比喻瓶之后都未曾有，所得到的40年来不曾得到的，最稀奇少有的， 因为声闻人能成佛，这个四十年来不曾说过，今天才听到，这是未曾有啊。为什么呢？慧贤所望，今天得到的不是我从前所期望的，从来没有这个心，不敢期望，而今自得这个无上的大宝啊，自然送到我的手里，自然而得到。因为我没有期望而能得到，这才是未曾有。那么这就是如比穷子啊的无量宝，就像前文所说的那个穷子一样啊，得到无量的宝物。穷子一点也没有需求之心，可是到了最后啊，得到长者的整个家财。声闻人对于大法也没有一念需求之心，到了法华会上，人人都得到就近的一佛善法。所以好像那个穷子得到无量宝情况是完全一样的。下文就说明他的欢喜了。世尊，我今得到的果，他这个句诵虽然是四个字一句啊，但是这里应当是把它念作世尊我今得到的果啊，不要念作世尊我今得到的果啊，这样子意思表达不出来。世尊两个字是对佛的尊称啊，这一句世尊里面啦，里面包含无穷无尽的子报父恩的那一种的内心，没有办法用语言文字来表达的他种那一种感恩之心啊。您读到这里，念到这个世尊两个字，要想到当时声闻人呐，他的内心对佛的感恩之心啊，就在这世尊两个字整个表达出来。这就好像小孩子还小的时候碰到很大的灾难，得到他的父母的打救啊，脱离了灾难，第一面见到母亲的那一种教育上妈妈那一种心情，跟那种心情是完全完全一样的。这声闻弟子对佛称一声世尊，就是跟小孩子脱离大灾难，由他母亲打救他得到脱离大灾难啊，这个在这个母亲的怀中第一句话叫做妈妈的那一种的心情。你看那个小孩子脱离灾难而见到母亲那一声妈妈，内涵有多少能用文字表达吗？现在声闻人到了这个法华会上，尤其中根得到前面方便品比喻品的调教之后，他所领悟的境界能够用语言文字表达吗？前面的语言文字啊，那只是说出一个小小部分而已，他的内心没有办法整个表达出来。所以这个时候他要表达他的内心得法的欢喜呀，只这世尊两个字完全表露无遗。所以要会读经，要会读经。假如你真会读经的话，读到这世尊两个字，应当眼泪都要掉下来，高兴的乐泪啊，因为这完全显示出声闻人过去的啊，那么四十一年来所经过的情况，只这一句话叫一声世尊呐、啊，就完全表达了啊，尽在不言中啊啊，那么只这一声世尊，就把他的内心啊整个显露在佛的面前啊，那种感恩的情况没有办法表达啊，从来没有得到，今天突然得到，那有多高兴啊。所以执着世尊就完全表达出他的那个内心感恩而欢喜的情怀。那么总的用文字啊少少有所表达了，所以下文就用文字来啊语言来说明他的内心欢喜啊。我今得到的果啊，世尊啊，我今天 也得到啊诸法实相之道，也分证到依佛圣法之国啊，得到这个道啊，是菩提大道的诸法实相之理。我已经得到一部分了，叫做分证，还没有究竟啊，因为还没成佛呀啊，他已经是分证，因为最起码这个时候他们的悟经啊所亲证的境界就是初住菩萨，原初住菩萨的阶位啊，德国就是分的无上菩提大国，这个时候他等于是破一品无明，证一分三身三德法身啊、般若解脱的三德啊、所以这个大圣的果地啊，他已经分得到一部分了，就得到的果了。以无漏法得清净念，中道不漏二边。这个无漏不是前面见思或断掉的那种偏执涅槃的无漏了，文字相同啊，内涵不同，意思不一样。对于中道第一义谛的无漏的妙法，诸法实相之理，这个无漏，中道第一义谛的无漏啊，是不漏为中空有二边啊、这种中道第一义谛的无漏之妙法呀，我已经分证到了啊、我已经得到清净眼了啊、得清净眼。什么叫做清净眼呢？就是分的佛眼，五眼当中啊，佛眼最究竟清净，所以得清净眼就是分证佛眼，分证到佛的境界。所以这个时候声闻人中根已经啊得到这个跟原教初住的菩萨相同啊、也是破一分无明证一分法身了。那么这就是说明他们已经开佛之见啊、方便明开头的开佛之见啊、得清净眼就是开佛之见啊、开佛之见初住菩萨就开住开佛之见了。我等常曰持佛境界，持于今日得其果报、我这些声闻人过去在无明长夜中如法持戒、声闻法理呀、第一就是讲究要把戒持好，因为由戒生定，因定发挥、才叫做三无漏合、三无漏学、那么这个持戒呀、以佛一教经说，一因此戒得生诸禅定及灭苦智慧，禅定智慧都是由戒而生的、那么声闻人尤其在出家的比丘中，他们更是注重这个佛所制的戒法、长夜持佛境界，受持佛所制的清净戒法。那么由持境界成就真实的原因，原因佛性、那么由此得到 无漏的妙报啊，殊胜的中道第一义谛啊，分证这个真理啊，持于今日得其果报。我持清净戒，今天才算是真正得到诸法实相的这个实证啊，才算是真正得到果报。以前呢，只是证入化成呢，走三百由旬而已，只是得到化成。法王法中九修翻身，今得无漏无上大国。法王就是佛，法王法中啊，就是在佛法之中。我在佛法里面修翻身很久了，翻着净言，就持戒清净啊、我如法持戒清净，成就清净的了因，了因佛性显现啊。由此今天得到妙国，就是进得无漏无上大国啊、在无漏法中啊，我已经得到啊、这个分证到无上的佛国的这个的大国。初住菩萨已经分破无明分证法身，等于是分证无上菩提，所以叫做无上大国已经分证啊、持戒成原因啊、所谓叫做原因佛性啊，由这个助缘成就他这个体悟本有的佛性啊、 那么方恒清净由此成就了因佛性，那么他所知所见的这个清净言，这就是所谓正因佛性，那么这个三应缘法，同时原显三身的这个分正的圣德，所以我等今者呀，真是声闻，以佛道生，令一切闻。下面这两首句中呢，站在大圣菩萨道的立场来解释声闻与阿罗汉等这个名称。过去一向认为声闻呢，就是小圣，就是治疗。现在经过法华的开显之后啊，我们这些声闻呢，不是从前的那种声闻了，我们现在才算是真正的声闻。为什么到了今天才算是真正声闻呢？因为呀，以佛道生令一切闻，以佛的无上菩提道之声，使令一切众生皆闻。那么这个声是究竟无上菩提之音声啊，使令十方世界一切众生同闻，这个才是真正声闻。那么这个声闻就不是停在小国的声闻了，那么就是大圣无上菩提道的究竟声闻了，以无上大菩提声闻于十方众生一切众生的耳中啊，人人如法修行都成就无上佛道，所以今天才是真声闻。从前的声闻呢，那只是方便了，今天才算是真声闻，因为以佛道生令一切闻。这是以无上菩提道来解释声闻，下文再以大法来解释这个阿罗汉。我等今者真阿罗汉，与诸世间天人魔梵普于其中，应受供养。这解释阿罗汉。阿罗汉印度话翻成中国话有三种意义呢，应供、无生、杀贼。无生杀贼两种都是用离讲的，无生是离，杀贼是显示正离的功用啊，这个不必说。现在持月应供一种道理来说啊，所以说我们这些阿罗汉了，今天才算是真的阿罗汉了啊。阿罗汉平常都是认为声闻第四果呀，断见思惑证阿罗汉。现在我们不是单指那个证阿罗断见思惑的证阿罗汉果了，我们今天的阿罗汉才是真的。为什么叫做今天的阿罗汉才是真的呀？因为我真正可以堪受人天供养了啊！以前的应供啊，这是局部声闻的应供，我现在是普于十方法界都可以接受供养的应供啊，胜过前面声闻的应供多多了。所以宇宙世间无论是天上的天人、人间的人，乃至魔王、大梵天王啊，普遍在于一切三界之中的一切众生，我都应当接受他们的供养了。阿罗汉本来就是应供，但是从前的应供啊，只是局限于声闻的小的境界。现在我这个应供啊，就是跟佛的这个如来应供的道理相同的啊，普遍在三界中都应受一切众生供养，这显示啊，他所亲证的境界已经是跟佛的所证的究竟圆满的圣果，他已经分得了。所以这个真声闻真阿罗汉呢，就是已经证到原初住的阶位啊，原教初住菩萨分破无明分证法身，所以才是真声闻啊，真阿罗汉。那么可以接受十方法界一切众生，不止三界的众生供养而已，因为他已经分证三德啊，分破无明了。到这里为止，信解品里面的啊，越比说、比方说或者是法合 啊，那么整个说法无论长文重诵都说完了。再往下的经文呢、啊、后边有十三首的句诵，这十三首的句诵啊就是显示赞叹佛的恩深啊，所以后文是叹佛恩深，有十三首句诵啊，赞佛赞叹佛这个恩德呀太深太古啊太重了，那么报答佛恩的这个话啊，后文有十三首句诵，就是说明赞佛的深恩啊。世尊大恩呐、啊，与稀有是怜悯教化，利益我等无量亿劫，虽能报者。下文就是说明佛的恩德啊。世尊现在指的是释迦牟尼佛啊，佛度我们这些众生。这个恩德太大了，恩德太大了啊！为什么说这个恩太大呢？与稀有师啊，怜悯教化。从前久远之前替我们种下大圣善根，后来我们忘失之后啊，佛还是锲而不舍的想尽办法来引诱教导我们，怜悯我们这些愚痴众生。想尽办法来教化我，怜悯教化，利益我等无量亿劫。这无量亿劫来呀、啊，用这个大法要利益我，可是我们还没有办法得到，那么因此以小法来权巧方便引导我们。今天到了法华会上，使我们都开佛之间了，将来都能成佛了。那么像这么大的恩德，谁能报责？谁反问此？啊，就说明啊，这个大恩啊，实在难报答以万分之一。啊，下面就说出这个报恩的方式，啊，要怎么样才能报？手足恭节，头顶礼金，一切供养皆不能报。啊，这是说四项上的报恩。啊，用手。来帮助佛办事啊，有事弟子服其劳啊，用足是脚能给咔啊，用脚来跑路替佛跑腿啊，所有要有两个脚去跑的工作我来替佛做，所有要用手去做的工作我都来做啊，整个供养供给于佛啊，只要佛要我办的事情，我的手足能办到的，我都替做，我都来做。啊，头顶礼敬，五体投地，把头顶拜到地面上，五体投地来顶礼恭敬于佛。啊，就是拜过千万亿拜无量拜。啊，乃至一切供养，无论是这个世事供养啊，如说修行供养，一切供养。皆不能报，这不能说做真正的报恩呐、啊，没有那么简单呐、啊，这个恩太大了啊、嗯。还有，若以顶戴两肩呵护与恒沙劫尽心恭敬，或者是若假定的啊、用头顶来顶戴于佛，为了要报佛恩呐、啊，把佛戴在头上。啊，或者是用两肩的呵护，用肩挑，左右肩的挑佛啊。那么这个时间不是短，经过恒河沙数的大劫啊，世界成住坏空一次叫做一个大劫，这不是一个大劫，两个大劫。像印度的恒河一粒沙算一大劫，进恒河沙的劫那么多的大劫，那么长的时间。敬畏来去数穷啊，来顶戴或者是两件来呵护于佛啊，这样子做也不能报答佛恩。那么就是这样子尽心的恭敬，这恭敬到极点呢 啊。那么真正把佛身顶戴到头上，挑在两肩上，进恒沙劫这样做也不能报恩。所以古人有许多啊，顶戴佛像。头顶啊，顶住佛像来行道， 就是表示对佛的恭敬报佛恩的用意。虽然不能报，不能因此而不做所以在行道上如果能够顶戴佛像用功那么这只能精行了一边走动一边修行头顶佛像，那么表示恭敬到极点，这样子做在修行上啊恭敬心提得起来是有帮助，现代人呢是很少这样做的了。那么这样子进行恭敬又以美善，善是好吃的东西了很美很好吃的东西，饮食方面来供养佛，无量宝衣用衣服供养，有四次供养了，下面是说明这个四次供养，饮食衣服恶具及诸恶具睡恶的用具，例如说床啦、床布褥子啦、枕头被条帐子那么这些恶具一一具足，还有种种汤药，如果身体有毛病需要用药种种汤药，那么这四具就是四次供养那么所谓饮食衣服恶具汤药这四次供养一一尽量去做，也不能报答佛恩的万一，或者是用牛头旃檀，因为这个旃檀香啊出在牛头山，印度的牛头山出旃檀香，这最好的香来供养佛，几株珍宝或者是最珍贵的宝物来供养与佛与其塔庙用这个旃檀香或者是用珍宝很尊贵的东西来建筑佛塔起立佛庙，庙是切然供佛像叫做庙庙者貌也，庙就是里面供有佛的相貌没有供舍利而只供佛像的叫做寺庙那么就是现在的一般的寺了寺院庵堂通通都是了那么就叫做庙，庙就是貌那么里面供有佛的相貌就是佛寺，塔供佛的舍利凡是不管你建的几层的塔，七层九层十三层里面供佛的舍利就是佛塔建塔供佛的舍利，建庙供佛的像那么这样子供养啊也还不能报答万分之一。那么这个塔庙里面呢用宝衣布地，宝衣布地等于现在的地毯啦，以最高贵的地毯呢铺设在塔庙里面来供养佛如是等事与用供养，以恒沙劫亦不能报，如是等事，施就持上面所说的顶戴呵护尽心恭敬四次供养建塔建庙供养，这些事一一都照做做好来供养就是经过恒河沙数的时间大劫那么长来供养佛，亦不能报，也不能报答佛的恩德的万分之一所以古德有一首偈颂说，若于顶戴行恒沙劫，身为常坐遍三千或者是用头顶顶戴这个佛，或者是两肩呵护佛，经过恒河沙数劫或者是把身体做床做坐，不是世间的物品，只把自己的身体呀变化像三千大千世界那么宽大来供养佛，当这个座位来供养佛去坐身为床坐遍三千顶戴恒沙劫是数穷，床坐遍三千恒遍以这么大的方式，这么高这么长的时间来供养虽然是这样做也不能报佛恩，若不说法度众生，是则不明报恩者，纵然上面这样的做不能报佛恩的万分之一，那么必定要说法度众生，按照佛所说的依教奉行上求下法行菩萨道，才算是能够报答佛恩的万分之一， 只是用上面的种种四项供养，都不能表达报恩的这个彻底的意义。所以这个顶戴恒沙劫常坐遍三千，就是根据这一段经文来的。那么真正要报佛恩，要按照佛所说的法呀去转发轮度众生啊。所以说若不说法度众生，是则不明报佛恩啊。如果你不去说法做度众生的事业啊，上求下法自利利他，那无论如何没有办法报答佛恩。简单说，必定要自己修行成佛啊，来做上求下法的就近事业，才算是真正报答佛恩。否则的话，四项做得再多，数穷横遍，也不能报答佛恩的万分之一。诸佛西游无量无边，不可思议，大神通力，无漏无为，诸法自光。这六句都是赞叹佛的殊胜功德。佛出现世间呢，真是稀奇少有了啊。那么不但是释迦牟尼佛了，十方三世一切诸佛都是一样的，所以叫做稀奇少有。诸佛都是如此，诸佛稀有。为什么诸佛是稀有呢？因为他的功德智慧神通一切一切都是无量无边啊。那么这些智慧神通福德啊，那么种种的度化众生的权巧方便，都是不可以心思，不可以口意，用嘴巴言辞说不出来，没有办法表达，用内心思量想不出来，没有办法想象啊。那么这个佛的大神通大威力啊，他究竟证到啊，究竟无漏的圣德，究竟证到无为的功德啊。这个无漏就指三惑断尽啊，所谓五住究竟啊，二死永亡，这种的境界才是究竟无漏。这个无漏本来如是，不生不灭，所以是无为啊。那么成佛了，佛为法王啊，以法自在，则诸法自亡。佛是法王，在一切法中得到究竟自在。这个王之啊，不要看作统领一，不是统理，是自在一，曰自在羊。因为在古代啊，在一个国家里最自在的就是国王，一国之主啊，他是个主人，他最自在了，他要怎么做就怎么做，谁也管不了他他最自在，所以王是最自在的。现在拿这个王字啊来显示佛的究竟自在，只有究竟佛国才是究竟自在，所以佛称为法王。在一切法中，无论世出世间一切万法当中，他得到究竟自在啊。那么现在赞佛的这个诸法之王的究竟自在，他的用意在哪里呢？是说明他为声闻人的这个下列根心啊，他能够以权巧方便来引导他，使他能够成佛，这是最难得的。能为下列忍一时思思啊，我们这些下根性的众生，声闻人自己编制声闻人是下列根性的众生啊，很难度。不晓得经过千万亿劫，佛用权巧方便引渡一窝啊，那么这是一种很辛苦的事情啊，而佛能够忍受，忍于思思啊。如果一个发心度众生的菩萨刚刚出发心，他没有这个忍力啊，碰到这种情况老早就推迟道心了啊。那么佛能够忍受这种的困难啊，经过无量劫来用尽方便呢，来做这些度化声闻人的难度的事业啊，他能够忍受这种的苦恼，所以忍于思思，思就慈啊。这个难度的声闻人，他能够忍受这种的困难而来度他，这是非常难的。取向凡夫随意未说，不但是对声闻人能够权巧引导，甚至这个直取以这个众生相的这些凡夫最执着了，着有啊，二圣人着空，声闻这个二圣人着空， 那么六道凡夫啊，我们人道众生是着有，处处执着于有，取着这个有相，这些薄地凡夫啊，这个要度化真是刚强难发呀，我们这些众生啊，刚强难发，所以前文说众生处处着啊，银子令得出。你说空，他就执着一个空；你说有，他又执着一个有；你说不空，他又执着一个不空啊。你说一有一空，他也执着一个一有一空；你说非有非空，他也执着有一个非有非空。那么众生就是这个取向而执着，这些凡夫很难度，可是佛能够啊随疑未说，随众生的机疑，疑呀、啊、就是指众生的根基啊、随众生的根基，该说什么法他就替他说什么法，来方便度他。为什么能这样做啊？诸佛以法呀得最自在啊，就近佛国，对于一切法得到就近自在，所以才叫做法王啊。以法得到最自在才叫做法王，这是解释那个法王的意义了啊。佛对于一切法得到究竟最自在，所以才称为法王。怎么自在呀？知诸众生种种欲乐欲要啊，他知道众生呐、啊、千差万别种种的啊，心里的期望所要的啊，所希望的，佛彻底知道啊，要什么给什么，极其智力，随所堪任，以无量意而为说法，并及众生的志向，他的力量啊，这个人他只能挑100斤啊，这个人只能挑50斤，能挑100斤的，你不能给他200斤的担子。能挑50斤的，他没有力量挑60，何况100呢？你不能给他100斤的担子。知道众生的力量，也就是说，知道众生的根性该接受哪一种法，他的志向是什么，应当是要怎么样的说法才能够应机。所以佛有灌机说法的功能，随所堪忍啊，众生堪能忍受接受的这个法，佛就随他所能而为他说啊。那么说法的方式很多了，以无量喻啊，算不出那么多的比方，权巧方便来引导众生啊，用种种比喻而为说法啊。所以佛碰到牧牛难陀，就为他说牧牛之法；佛遇到善僧长者，就为他说六方之法啊，说世间的六方之法，比作父母六亲眷属等；说出世间大圣的六方之法，就把六方比作六度等。这真是无量欲而善为说法了啊。那么以这种种卷角方便来度众生，随诸众生俗世善根啊，随顺众生的过去世所种的善根，俗过去，俗世过去世啊，前生过去多生，多生以来这些众生所种的善根为何？现在应当用什么方法来引导他啊？他都能够应机。又知成熟未成熟者，啊，他也知道众生的根性成熟了没有。因为佛菩萨度众生总不出三个阶段，第一替他种善根，第二善根啊已经种下了使他成熟，第三善根已经成熟了使他得到解脱，种善根使善根成熟使他得解脱，这就是诸佛菩萨度众生的三个大阶段。所以久远替他种下善根之后，佛有这个智慧能够观察众生的善根成熟了没有啊，所以又知成熟与未成熟的，已经成熟了就要使他的解脱，还没有成熟的要给他留下将来成熟善根的因缘。举我们这些啊末法众生为例，佛在世时得度的那是当时成熟的善根的众生， 他们都已经得解脱了，舍利弗、目犍连等他们在当时已经得解脱了，那么就是佛出世的时候他们已经善根成熟，所以他们得解脱了。我们这些末法凡夫出现在佛入灭以后两千几百年，将近三千年啊，那么我们没有跟佛同生一世，没有见到佛，那么就是那个时候纵然有善根呢、啊、只种下善根，也许在那个时候才种善根，没有成熟啊，到了今天呢、啊、才学习佛法啊，那么有没有成熟啊，那只有佛才知道了啊，不过自己也能体会到自己，以智力，自己的智力观察自己善根啊成熟多少也可以知道啊，所以我们这些末法众生在佛在世的时候都是善根没有成熟的，有善根而没有成熟，只种善根还没有成熟啊，现在暂啊、渐渐呢又趋向于成熟了啊，因为正在修学佛法呀，慢慢就会成熟，成熟之后就得到解脱。种种丑量分别之一，以一圣道随意说三。佛这样子全巧方便种种去筹量，筹量就是衡量啊啊，这个众生应当用什么法来度他，这个众生应当用什么法来度他啊，这个筹量啊是站在中根声闻人啊摩诃迦摄须菩提人他们这样说啊，在佛的立场是没有筹量的，佛与大圆尽知啊，众生根性自然显现，该合法的度就说合法，并没有储量，用不着储量，但是在声闻人他只能说是储量啊、嗯。那么这样子全巧方便分别知道众生的根性之后，分别知疑知道众生的根性之后，那么然后以一佛善分别，以一圣道分别说三，随即说三，本来只有究竟一佛圣的无上菩提道，可是佛随众生的机宜呀、啊、全巧方便为他说三圣法，三就是三圣声闻缘觉菩萨，三圣以全巧方便的三圣法来接引众生，那么使他归于一时之道啊、那么这个一圣道就是一时啊、那么以天台教理也可以这样说，三藏通别，一圆教啊、圆教是就近诸法，就近的佛法就是一圣道啊、那么以藏藏通别三教的方便法来度化众生啊，归向于圆教的一时，所以通通会归一时了。到这里为止，经文信解品讲完，也就是《法华经》第二卷讲完。这个文字，这个报恩的文字说完之后啊，智者大师的文句啊、后边有详细按照前文呐、啊。分别声闻人赞叹佛的大恩有十个啊十段的意义，就是分别说明啊这个大恩怎么大恩呢，有十个大意啊，这个十个大意啊就是前文已经说过的，就是越一段一段加以说明啊，那么因为现在没有这个时间了只好这个十段的大恩呢、啊、没有时间再讲。假如你想知道的话，如果你有法华会议，会议里面有简单的记载简单的这个浓缩的说法那么把这个世尊大恩的十一啊就是浓缩前面的文字啊说出十段的意义，越如来是是物是皇上的皇室的物质，如来是如来仪如来做房师以做三种意义啊来分别这个十种恩啊、那么这个道理在这个法华会议信解品解释完了之后以一圣道随意说三以后啊有所说明啊、那么假如你想要知道的话不妨把这个法华会议解释信解品那一段啊、信解品的文字说完了，后边的解释有这个十段意义可以做参考，不过这个十段意义都是前文再加一分段说明就是了，所以前面的文字如果已经了解了，那十段的意义也就包含在里面，因为现在没有这个时间把这个十义啊只好重叠啊。 到这里为止，《法华经》第二卷讲完啊，也就是为中根说法的啊，所谓这个中根灵结啊，正说比喻以后，中根灵结已经说完了啊。那么后面第三卷的开始啊，第五品药草玉品，这个药草玉品呢叫做如来速成，如来速成啊，就是释迦牟尼佛听过四大弟子说明他中根人灵结的道理之后啊，觉得他们说的不错啊，很有道理，虽然不错啊，但是有些地方不够圆满，还没有彻底说清楚，所以啊再加以速成啊，那么说明佛是如何来领导众生说法度化啊。那么中根人的灵结啊是到了什么样的程度啊，智者大师的五十说教里面，别五十就是由性结品里面体悟出来的。那么另外有通五十，通五十的道理啊就是从后边的药草一品里面体悟出来的，所以天台讲五十啊有通有别，就从这两品您说明，前面只是把通别五十说清楚了，后边药草一品啊就说明这个通五十的道理了啊。那么我们下次再讲。